个人都真的是快乐高兴来赞美你，也巴不得真的是耶稣基督的名字在全地被传扬，也巴不得真的是啊，神啊，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你都降生在我们的心里边，亲自的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边，求你真的是祝福。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信息呢是以马内利。刚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小朋友他们唱的诗歌，发现年纪小一点的唱的诗歌和年纪大的就稍微TNT的年岁的唱的不太一样啊。其实每一个人心里边对圣诞都是有他的一个感受，像刚才那些小朋友和 TNT 他们心里边对圣诞的感触就不太一样啊。在这个季节大概大家也都注意到教会呢是充满了喜庆的气氛，我们唱很多的圣诞的诗歌，因为再有一个星期呢就是圣诞节，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那个圣诞节呢到底是它的来源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呢就是在大概在圣诞节呢本来是一个外邦神一个外邦人庆祝一个外邦神庆祝太阳神，是古罗马人呢庆祝太阳神诞生的一个日子，是在12月25号。大概在公元后主后第四世纪的前夜或者是中期的时候呢，有些基督徒呢就倡议说，我们就把这个12月25号改为呢庆祝主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因为他们当时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是世上的光，主耶稣基督才是那照亮这个世界的太阳，给这个世界温暖，所以呢不是应该来庆祝太阳神，而是应该庆祝主耶稣基督这个世界的真光，这个世界的真正的太阳。所以呢就2000多年了在大概从4世纪的时候，罗马皇帝呢当初就把这个采纳这个建议，正式规定为基督教庆祝主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所以这将近2000年呢这个节期呢就一直这样被传承下来。所以呢每到这个时候各地的神的儿女和教会历世历代都来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照着我们成人对耶稣基督的这个神的儿子的理解呢，其实呢圣诞节呢不仅是光有喜庆光有欢乐，里边呢应该有一些淡淡的忧伤和很多的思考，应该更充满了对神的敬畏对神的感恩。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看看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位神的儿子全能全善全知圣洁，但是在一定的时空，在2000年前他就被拘束在犹太地，降生在马槽里，而且呢客店里根本就没有他落脚的地方。玛利亚和约瑟从拿撒勒到犹太地的伯利恒，本来是要去报名上册，结果呢在伯利恒这个地方呢刚好是大卫的城，所以玛利亚的产期呢就近了，所以呢就去想去住店，但是呢客店里呢说没有地方，所以最后他们只好就利用了客店里的马槽，就把耶稣基督诞生在马槽里。所以现在很多的商店卖的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个雕塑，或是我们看到的图画，或者是在我们小朋友眼心里边所想象的那一个图画，跟实际耶稣基督降生是相差很远。因为你要想到那马棚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非常的阴冷潮湿肮脏的地方，但是神的儿子呢就是降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世人并不接纳他，也没有给他一个出生预备地方，所以呢他就只好降生在了马槽里边。不仅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这个样子， 我们看圣经里边，耶稣在世一共33年半，他在33年半的他的人生的生涯里边，也是没有栖身之地，也是没有他的居所。正像马太福音的8章20节，耶稣自己说的：“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呢，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跟我们普通人的出生不一样，耶稣的出生只有一个目的，他的出生呢，就是为了十字架，他的出生呢，就是为了十字架上的受苦、受羞辱和受死。所以在他33年以后，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马太福音27章这样记载，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他这样大声喊了以后就断气了。想到耶稣基督这个神的儿子，就是过了一个这样33年的生活，但是最后在他死的时候呢，被神呢完全的弃绝，就上面说：“你为什么离弃我？”就是在这样一个痛苦羞辱与父神隔绝这样一个状态下，走完了他的人生的最后的路程。所以有的人会问我说，怎么拿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或者信仰做一个比较？我说这怎么会有可比性呢？这根本没有可比性。哪一个宗教的教主会把他的儿子这样的舍了呢？就是哪一个做父母的，就像我们会让自己的一个儿子过这样的生活呢？把自己的儿子就这样的去舍了，让他过这样的一生呢？所以这个圣诞节的故事，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故事，就告诉了我们这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我们信靠的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跟外邦人的神是没有可比的，跟那些现在所谓的教主是没有可比性的。通过这个爱子，神的儿子对他的认识，也让我们多多的思考，来认识到底他的天父，他的父神，我们的天父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呢？我们知道创世纪旧约启示我们，这位上帝是一位创造的神，他是在爱中创造了我们，所以我们是在爱中被创造的。但是他不像有些自然神论的人所说的，比方说爱因斯坦，他创造我们以后再不介入到我们的生活生命，再不介入到人类的历史里边，他是愿意在不仅创造我们，而且呢介入在我们生命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像出埃及记25章1节，耶和华对摩西所晓谕的所说的，他说：“你们可以为我造圣所，我就可以呢住在你们中间。”所以这样一位神呢，其实是愿意与人同住，愿意在我们中间。他不仅借着旧约的会幕和圣所来与我们同在，他更说：“我愿意在你们中间行走。”以赛亚书66章1节这样说：“你们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的安息的地方呢？但是呢，我愿意与你们同住。”天呢是神，本来天是神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所以人所造的这些殿宇呢，容不下我们这么伟大的神。但是神说：“我愿意，我还是愿意透过会幕和圣殿与你们同在。”不仅他与我们同住，而且呢在利未记的26章12节说什么呢？他愿意在我们中间行走。我就在想，我们做神的儿女是 真的是很有福气。我们在自己不仅在教会有神的同在，我们回到各家的时候，神呢就在你我的中间在行走，不仅在我们家，在各位的家里边，在启隆弟兄的家，在各家个人里边，神在行走。当我们软弱孤单的时候，他就安慰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在病痛中，他就医治我们安慰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他就扶持我们。没有一个他是24小时也不打盹也不睡觉的神，没有一个外邦的神这样顾惜照顾他的子民。不仅神借着会幕，借着在旧约借着会幕，借着圣殿与他的子民同在，而且呢，神说我还要亲自的与他们同在。所以他就借着先知呢，就说我怎么样亲自与你们同在呢？我要通过我的儿子，我的爱子，让他道成肉身，亲自的与你们同在。所以在以赛亚书的第9章的第7章的第14节说，我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当一个童女在人类的历史上，当一个童女怀孕生子的时候，神说这是一个兆头，这就是我的爱子，我的儿子要来的一个兆头。所以呢，你们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同在，神与人同在。所以神与人同在的那个兆头呢，就是童女怀孕生子。在第9章呢，以赛亚说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大家觉得这个名字是有点奇怪哈，说有没有人叫全能的神 ？First name 叫全能的神或者怎么样？没有人叫这样的名字。所以呢，以赛亚在第9章呢，在确认当童女怀孕生子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是神，就是神自己。先知弥迦呢，所以也会不仅呢，就是告诉我们，就是童女怀孕带给了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而且呢，先知弥迦也预言到这个孩子呢要出生在什么地方呢？要出生在伯利恒以法他。而且呢，他在这边说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也说明了耶稣基督就是100%的神，他就是神自己，也是100%的人。在以赛亚预言这700年以后，所以呢，道成肉身这个预言呢，就真的是实现了。所以在路加福音的2章11-12节，天使呢就开始就向这些牧羊人呢报告了这一个大好的信息，就照着先知的预言成就了。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那个路加福音的2章11-12节好吗？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那么接着读约翰福音的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神与人同在，这个大喜的信息呢，跟历世历代跟万民都是有关的。有哪一方跟我们有什么哪方面的关系呢？其实跟我们有三方面的关系。约翰在这边讲说，因为道成了肉身，所以呢充充满满的道成肉身，充充满满的带给我们恩典和真理，而且呢带给我们父独生子的荣光，让我们看到神的荣光。所以呢，道成肉身有这三方面的，跟我们有这三方面的关系。道成肉身带给我们哪些的恩典呢？我们都很熟悉啊，以赛亚书的53章这段经文，这就是道成肉身所带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一起来把 黄的这些字念一遍好吗？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这本说耶稣基督的出生，就像刚才真的是我们孩子们读的那些介绍一样，像我们读的路加福音一样，他的出生呢，在人看来真的是像一个嫩嫩的芽，非常的脆弱，而且呢就像一个根扎在干的地里边，也是非常的软弱脆弱，容易受伤。而且耶稣基督他的从肉身上来讲，他并没有家庭美容，也没有美貌，所以根本是被人看不起，被人厌弃。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从肉身来讲这样一个脆弱软弱的他呢，背受了我们很多的痛苦，担当了我们的忧患，为神自己呢击打苦待，其实都是因为我们自己过犯的原因。关于这个耶稣基督的受死呢，其实历史上有一个，上次我们在周五的查经的时候就说，康熙自己呢对救恩的认识呢其实也是蛮清楚的。他关于基督的死呢，他写了一首诗，在这边给大家分享一下。康熙说，功成十字血成溪，百大恩流分自息，身裂四牙半夜露，徒方三倍两番机，五千鞭打皮肤裂，六尺悬垂二倒起，惨动八癌经九品，七言一臂万灵体。所以呢，康熙自己说，论到基督的死的时候他不仅说到十字架救赎的恩典，十字架上的宝血，而且也讲到彼得三次不认主，而且耶稣基督被鞭打，然后也讲到了十架七言。所以呢跟这个我想是不是他自己也看到过以赛亚这个53章哈。但是我们知道康熙真的是对旧文确实是有认识的。所以呢道成肉身呢是带给我们丰丰富富的赦罪的恩典，让我们这些罪人在基督里罪被赦免，被成为了新造的人。道成肉身带给我们的第二个是真理。在约翰福音的14章第6节，耶稣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呢耶稣基督呢在神和人之间真的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也是唯一的道路。若没有人不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到父那里去，就像使徒行传说的，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约翰福音的1章第15节51节，耶稣自己也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所以呢耶稣基督自己呢就是那个我们的通天的天梯。康熙在另外一首诗讲到耶稣基督是救恩的真理的时候呢，他也写了一首诗叫生命之宝。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天门久违出人开，福禄全是圣子通，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名分得永生。所以呢他刚才讲说他对罪呀、对关于这个永生啊，其实他说福禄蒙福的道路全是圣子开通的，所以他自己说，我也愿意接受神的儿子。所以接受神的儿子的时候就可以得永生，这是康熙自己写的诗。所以呢道成肉身呢 除了让我们赦罪，也让我们真的是认识真理，因为真理呢必叫我们得以自由。道成肉身的第三个对我们的关心呢，就是它带给我们生命的光。在约翰福音第九章呢，是论到有一个生来瞎眼的，有些人呢是生来是瞎眼的，有些人呢但是呢是能看见的。但是在神看来呢，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呢其实都是在黑暗里，我们心里的眼睛呢都是瞎的。所以呢耶稣基督呢就自己就责怪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是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呢你们的罪还在。所以一个人若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他就仍在黑暗里边。耶稣基督才是生命的光，才是世界的光，耶稣基督呢才能够照亮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眼睛。当我们心里的眼睛，一个人心里的眼睛打开的时候，他的全身呢才会光明。我们常常说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所以耶稣基督就说呢，他自己也宣告，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自己有没有这样生命的经历，如果你的灵命软弱退后，如果你生活在罪里边，你有没有感受到你的心里边的黑暗？有没有感受到当你与主亲近，与主的关系恢复，神那会同在的喜乐和平安真的是就像真的是驱除了黑暗的迷雾，让你进入光明一样。我自己也真的是有，尤其是在过去的一年非常有切身的经历，因为可能周遭经历的这一年经历的许多的事情或者是人事物，我有时候真的是感受不到神在我里边的同在，所以人的许多的血气的东西就会出来，人就会没有那种平安喜乐，真的是非常的凄惨的一种光景。但是当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当我们恢复与主的关系的时候，真的是那种喜乐，那种在地如在天的感觉，跟弟兄姐妹的团契，跟神的关系，真的是就像圣经上所讲的，真的是像一种出黑暗入光明奇妙者的美德那样的感觉。道成肉身呢不只是这33年的光景，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复活受死复活以后呢，他又取了一个另外一个样子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但是这个身体呢还是道成肉身，然后他就带着这个荣耀的身体最后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同样的，以马内利，神的同在，也不只是在那33年。耶稣基督说他还要再来，要接我们到他永远的荣耀的国度里，所以我们要与他一同坐席。所以神与人同在不仅仅是那33年道成肉身，而且我们要永远的与神同在，在他荣耀的国度里边。就像启示录老约翰，神界老约翰所应许我们的，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心意也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的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要做我们的神，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 在我们中间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有人说这也许是将来的事情，但是在一个信主的每一个神的儿女，这就是我们自己生活里边亲身经历的，因为神亲自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就像刚才我们所祷告的，我们一宿虽然有哭泣，但是早晨我们必有欢呼。神呢，使人夜间歌唱，他贴近伤心的人，赐恩给卑微的人。所以老约翰又说，坐宝座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在主耶稣基督里，一切都是新的。最近在看这本书，他说如果没有耶稣，英文的标题是说如果耶稣基督从没有出生。这个作者呢，其实是从13方面来讲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来影响了人类的整个的历史和进程，而对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许多的原来的文化都是讲婴孩献祭，父母们把自己的婴孩尤其是女孩献祭，他们现在出土的许多的坟墓就是埋的全是孩童，是因为向外邦的神献祭是用的孩子。所以呢，他让我们对生命，包括现在的堕胎，包括对待老人，原来的老人都是60岁以后就让他们去安乐死的。就比方说爱斯基摩人，当他们达60岁的老人以后，他们就把他们放在冰筏子上面，就让他们在那个冰上就飘走了。所以如果没有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基督教，也不会有养老院，也没有那些婴儿的收容所、孤儿院。所以它让我们对生命的价值有彻底的改变。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世上的慈善事业。这个慈善是对穷人的照顾，是从古罗马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以后才开始对穷人的照顾。更不要提基督教、耶稣基督对于教育、对于科技、对于国家的政治立法、对经济这些影响，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的影响。我们直到不久以前，我们知道许多的家庭不是现在这样的一夫一妻的家庭，一般都是好多的文化里边都是一夫多妻，也有的少数的文化是一妻多夫。但是如果没有我们的信仰，这个家庭的单位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对健康、医疗、对人类的道德、艺术、音乐、对人的生命，我们看看这2000年来这个世界其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因为有了耶稣基督。所以呢，作者呢最后在他的引言里面呢是这样做的结论，他说真理呢不是像现在这些人对耶稣基对基督教的攻击这个样子的，不是像现代的这个后现代的社会对基督教的攻击歪曲，原来的真理不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就是现在这个世界比现在这个状况会更为的悲惨。这个讲的就很负面，其实呢正面上来讲，因为有了耶稣基督，这个世界呢变得美好。所以的后面这几句话就是在讲这个反过来的理论，因为有了耶稣基督，这个世界才变得美好。他说事实上许多人类最高贵和最仁慈的行为，他后面的动机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 因为照着大陆的讲法，这个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但是因为有了耶稣基督，就会有这样最高尚的，有无缘无故的爱。他还说，这一些最伟大的成就，也是因为对这个拿撒勒木匠的侍奉，才成就了人类一些最伟大的成就。所以呢，在这个圣诞佳节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为现代的这些商业化、世俗化所搅扰。有些人就说，有些人一直在想把耶稣基督从圣诞节挪出去，所以呢，有些人就提倡说，不要再讲 Merry Christmas， 而讲说 Happy Holiday。所以我们要说，耶稣基督是圣诞节真正的主人，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圣诞节。所以呢 ，Christmas 呢其实是一个 Christmas， 所以呢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节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应该来庆祝，应该来欢庆。我们最后呢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来唱《以马内利恳求降临》这首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请大家起立，我们起来。我们一起来唱。
以马内利恳求降临，就说释放耶稣沦落一方寂寞伤心，眼睛渴望神子降临，欢欣欢欣耶稣怜悯，以马内利。月夕之章恳求降临，撒旦手中释放子民，地狱深处拯救子民，实现得生死亡之分，欢欣耶稣怜悯，以马内利的殿降临，清晨日光恳求降临，借助降临宽慰中心，冲破长夜幽暗阴沉，带来光明驱散黑云，欢欣欢欣以色列民，以马内利的殿降临，大卫之要恳求降临，为我众人打开天门，抚平我众登天路程，关闭人间痛苦路径，欢欣欢欣以色列民，以马内利必定降临。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是这样一位爱我们的神，你的爱长久永不改变，而且你是一位以马内利的神，你愿意与我们同在，而且同在到千万年。谢谢你对历世历代众圣徒众教会这样宝贵的应许，巴不得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你降生在每一个愿意信靠你的儿女当中，住在我们里边，借着圣灵常常的提醒我们，神啊，你是一位爱我们的神，是一位保护我们的神，是一位安慰我们的神，是一位扶持医治缠裹的神。哇，就求你亲自的照着你自己的信实，以你自己名的缘故，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与你的教会同在，在教会当中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在弟兄姐妹的生命里边做主掌权，让我们心里存着这样一个活泼的盼望，因为有一天你还要再来，有一天我们也还要见你的容面，有一天我们还要被你接到你永远的荣耀里边，与你一起掌权。让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让我们心里存着这样一个活泼喜乐的盼望，知道神啊，你的恩典直到永远，你的荣耀高及诸天，我们愿意称颂你的名，我们愿意一生走在你的正道上来侍奉你荣耀你。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